寻求别人的认可为什么不快乐？原因其实因为基本上你把你的快不快乐的决定权给别人了，要先认可自己。我们一直都有自己可以掌控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欢迎来到正面大师生命记录，大家好，我是 Joh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就是九个会让我们不开心、不快乐的习惯。你有没有过就是不太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太开心、不太快乐，就快乐不起来的那种感觉？不太爽，心里有点放不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有些习惯是会导致这种心态的，会让我们真的就是快乐不起来，开心不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看看你有没有这些习惯，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它，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起来，然后每天过得很快乐。好，第一个就是用科技来麻醉自己。用科技麻醉自己，其实简单来说啊，就是手机过度使用症，或是重度社群使用者。对，这些其实都算是用科技来麻痹自己，看电视啊、追剧啊，或者是用手机、用电脑玩游戏，这些其实全部都算在内。很多时候，我不能说每一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哎，我努力完了，我现在要休息，我来放松一下，这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大部分的时候，逃避性的、逃避式的，可能你真的有事情要做，你在做这个，或者是你知道你有正事要做，但是你宁愿去做这些东西，或者是你现在可能觉得有点空虚、有点无聊，拿起了手机滑一滑社群，这些都算是科技麻痹自己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好呢？其实手机跟社群真的不好的地方，不是在于他们的科技，你用它就是不好，而是过度依赖或是太频繁的使用它。像在社群，好，我们在滑社群，我们在滑 Facebook 啊、IG 啊，或者是看 TikTok、看那些短影片啊，看这些影片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滑，然后滑到一个哎，我觉得不错，然后看它，然后看完以后你就可能会有满足或不满足，然后继续滑下去，然后看了可能连续三个满足的你就会停了，差不多这样。它会给我们一个，尤其大脑，它会给我们一个错误的成就感，我好像做了什么，但实际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就只是在那边看东西。你可能会当下觉得我好像学到什么，但没有真的花时间去学习，没有真的去体验的话，它一下就没了。时间长了以后，其实你对事情还有成就感这一块其实会麻痹，那你只会想要找更刺激的东西。它危险的地方是在这里，开始对很多搞笑的东西觉得啊无感，我看过太多了，无感啊，我想要更刺激的东西，我想要再刺激一点，再刺激一点，再刺激一点。这其实蛮可怕的，因为到最后你其实是对于一般事物是麻痹的，然后你只想要从这边得到快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得不到快乐的其中原因之一。你想以前没有手机的人，没有办法用社群的人，他们真正的成就感是来自哪里？其实是来自他们的工作作品，或者是他们的兴趣，他们完成了一个东西，然后给别人看或者自己欣赏，他们会得到很多的成就感。所以建议是少用一点，多去接触真实生活里面的开心、快乐、成就感，我们会比较温暖一点，比较实在一点。好，第二个，比较。比较为什么不 OK？ 是因为比来比去永远都会输的，大部分时间，甚至连你赢的时候你都输了，因为你在比较。这跟刚刚的社群其实有关，因为我们通常会滑社群的时候，我们会被社会，尤其是媒体啊，或者是行销公司行销手法给洗脑了。它会让你觉得你的身体不够好看，长相不够好看，你用的东西不够好，这个东西不是最新的，你现在手上的那个手机不是最新的，你要买最新的才行，你要酷的话，你要炫的话，你要厉害的话，你就要最新。其实这都跟比较有关。当你觉得你永远不够好的话，你怎么会开心？然后再来，为什么比较永远都不会赢？因为如果你真的去想的话，比较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出生的过去经历，所有听过的东西，所有经历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对不对？家庭背景、DNA， 什么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拿来比较，到底有什么好比的？猴子跟鲨鱼，你拿去比游泳，谁会赢？鸟跟太空人，谁比较有机会在太空生存？然后那个鸟就会很自卑，哦，我在外太空不能呼吸，然后它有那个呼吸设备啊，我根本飞不起来，因为外太空没有空气，那它就很自卑。那你觉得这个鸟错了吗？它到底做错了什么？这就是比较会给我们的那个感觉。那怎么办呢？不要比啊，没什么好比的，鸟就是鸟，太空人就是太空人，鲨鱼就是鲨鱼，猴子就是猴子，就这样，没什么好比的，享受现在拥有的东西，看到自己很好就好了，对不对？下一个，抱怨。不是说不能抱怨，也不是说完全不要抱怨，不太可能完全不要抱怨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但我要呼吁大家的反而是那个习惯，不要一直重复的抱怨，不要一直抱怨，然后利用抱怨来交朋友，利用抱怨来讨拍。要想一下我今天为什么在抱怨，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今天你真的受冤枉了，你真的发生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像我昨天好了，我昨天去星巴克买咖啡的时候，下一个就要换到我，然后突然间有一个 很娇小的老头，他就冲过来就把我撞飞。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在跟我道歉，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抱歉嘛。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转过头来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老先生在我前面已经在点咖啡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如果我今天拿这个事情一直重复，一直觉得我今天好衰哦，发生了这个事情，我到公司就跟同事讲这个事情，下班了以后就跟我朋友讲这个事情，回家以后跟我家人讲这个事情，我就会一直重复这个事情，一直重复这个。那为什么不好呢？不好原因是因为你每一次抱怨的时候，你其实都在重新经历那个不开心的时刻，你都在看到自己是被害者，都在不开心，然后你还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散播出去给你周围所有的人。不是说不要抱怨，而是适当的说一说就没了，然后就尽量把它化解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了就没了。因为大部分抱怨的事情我们都不能解决嘛，对，所以基本上就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可能真的是去买星巴克的时候，然后被撞，然后被插队，那你觉得很荒谬，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它蛮好笑的。我刚刚连录影我都不太会把这个讲成负面，我觉得这真的超好笑。你可以想象啊，就一个老头撞我，然后他就在那边道歉道歉道歉，然后就有人插队，这根本就是配合好的。就是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可能还会担心说，哎，是不是东西被偷了呢？就没有，他只是在插队而已。这超高明，这很好笑，完全不会生气，就觉得哇，这好酷哦，他们怎么练习的？那我刚刚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搞笑的事。对，他已经不是抱怨了，那这个事情我散播出去，是不是就是很好笑？转换一下你自己的心情，转换一下那个故事，说不定你就不会再抱怨，只在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有趣的经验、很好笑的观察。再来。活在过去或是未来，然后忽略了当下。你有没有过做过一个决定，做过一件事情之后非常的后悔，很懊悔，然后在那边啊，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啊，要不是那个时候，我如果真的就没有被退学的话，我现在应该会怎么样？如果我那时候真的转学成功的话，我会怎么样？如果我那时候真的买那个彩票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那这个其实就是活在过去，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卡住过去时光，美好的时光，过去以前曾经怎么样，有点像一个老先生，他一直在说啊，当年勇啊，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没有太在意现在的自己，他就是一直在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面，过去的美好时光。这为什么会不好呢？因为跟当下是完全无关的，你就是活在一个记忆里面，他也忘记他现在就是坐在这边，这样怎么会开心的起来呢？其实我们是一直往前走，一直会继续过日子的生物嘛。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回到过去，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花太多时间烦恼这一些过去的事情也是没有什么用的，还不如把现在过得好好的，现在其实是可以开心的，现在是可以快乐的。那什么叫做活在未来呢？活在未来其实就是一种会担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担心完蛋完蛋，或者是他一直在等待某件事情发生，这种也是没有在当下的。通常我们很担心明天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脑中有1000万个可能会失败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在现在啊。如果不是担心的话，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我自己有过。像我们10月中的时候去员工旅游嘛，那前几天我可能就摆烂，我就不想做事，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等。对，然后后来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摆烂，所以我后来还是在做事。对，但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摆烂，然后就等待那天的来临，可是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的时间，那两个礼拜就这样子过了。有没有过？有没有过？就是可能你要出去玩某一件很重大的事情，然后前面的一段时间和一两个礼拜真的就是空白的。对，那个就是活在未来，一直期待，其实还是要注意当下的东西，不然中间就有一个空白，蛮奇怪的。活在现在，现在可以做现在的事情，到时候再做到时候该做的事情，这样会快乐很多。下一个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会让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主要其实就是生气。当事情不如我意的时候，我就会生气，跟我预期的不一样，跟我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我就会生气，我就不爽。东西不如我愿的时候就会生气。那为什么完美主义跟这个也会有关呢？就是因为完美主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这个东西是完美的，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完美，但很多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对，所以就会导致我们很容易生气，不快乐，不开心。那完美主义另外一个会不开心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会怕犯错，因为你会想要很多事情都完美，不可以容纳任何的问题，任何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会有责怪跟逃避的心态在里面，或是真的万一发生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惨，怎么会这样，不 OK， 叭叭叭叭，一大堆的东西就会负面的情绪就会出现，它就会让我们不开心不快乐。那怎么面对这个呢？其实就放开心胸啊。很多时候我想给大家的建议通常都是 你不用去预防事情发生，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真的就只有准备好自己，期待好的事情，期待好的结果，跟准备好去面对最不好的结果。就如果我们真的失败的话，我们要怎么解决它，差不多就这样。你去想100万种可能会失败的原因，都没有比那一个万一失败了我要怎么解决它来得好。当它发生的时候，你可以解决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放开心胸啊，不会太担心，不会活在恐惧之中，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心了。那这个就带到下一个，责怪。责怪包括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错误的事情发生时，你会怪别人，找到源头。这个其实包括说我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因为老板不给，因为算命师说我的命里面没有钱，因为我不是富二代，我爸妈就是穷嘛，因为景气不好，所以我现在赚不到钱。它不合理的点就是，当我们说出这些东西之后，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负责，这样子为什么不会开心呢？因为问题还是在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很衰啊。因为算命师就说我会衰接下来10年，那我这10年都不用努力了吗？碰到任何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算命师说的对，所以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吗？也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比较好一点的心态就是，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然后你会努力的去改变它，去调整自己，去完成它，去克服它，这才是真正可以快乐的地方。因为当你把责任权全部丢给别人的时候，你责怪人，对不对？那个责已经丢过去了，你自己就没有责任了，那你自己也不用负责了。所以你的所有一切全部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下，包括你的快乐，你的开心。通常会建议大家就是为自己负点责任。我知道经济不好，经济不好难道就没有人会赚钱吗？命不好，命不好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不行啊，还是 OK 的，就笑不出来吗？你现在强颜欢笑还是笑得出来，都可以。其实很多的问题如果拉回来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你有主控权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很多的改变。你会发现你能做的事情真的超多的。责怪也会拉到过度自责。过度自责就是我今天如果犯错的话，就是啊、哦，我好烂啊，天哪，我应该聪明点，我怎么不会，就是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活在过去？因为我们卡住了，我们卡在那个过去的情绪，我们自责我就是笨，我就是烂的话，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你会变得好吗？你会因为你自己犯了错然后很生气，觉得自己超笨，然后一直在骂自己，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变好了吗？其实不会啊，你只会更难过而已。那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稍微有点自责的人，通常你 OK 的，你很棒，对，因为你会自我反省嘛，所以这是好事。但不要卡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往前走，解决现在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开心啦。自责是没什么用的。如果他今天不自责，他就说 OK 好，我犯了一个错，我要再试一次。说不定他在15分钟的时候已经试了3次，第3次就成功了。然后这个人还在一个多小时还在那边哭，还在自责，他没有再往前走。对，差别在这里。然后这个15分钟完成了，他是不是开心了？所以为什么不要自责，不要责怪，这很重要。下一个，盲目追求物质，忽略了真正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可能会想要新的衣服啊，新的包包啊，新的裤子啊，新的手机啊，新的电脑啊，最好的游戏啊。我有一段期间蛮奇怪，我就在买新游戏，应该是也不能说新游戏啊，就我一直在买我以前想要玩然后没有办法玩的游戏，然后买来以后我也没有再玩它，又更没有时间然后会做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也很后悔，因为我花了那个钱，然后我根本没有去享受它，然后就想说我到底在干嘛。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也是会这样，他会去追求新的衣服，新的品牌的东西，新的手表，新的包包，但他没有真的去享受它，他反而就变成了这个物质的奴隶。他一直一直想要爬，就我要努力赚钱，因为下个月有新的款式要出来了，我要赶快买到它，我当第一个买到它。买到它以后呢，就这样空虚，再去追求下一个啊，说不定我买到最新的那个我就会开心啊，我要再努力，买到了，然后呢又有下一个出现，对，你永远都得不到你真的想要的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开始收集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开始买它？我们一开始是需要它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其实会带到另外一个比较好联想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个爸爸，他努力工作是为了他想要他的孩子跟妻子他们一家人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对不对？过个比较好的生活，快快乐乐的。但他在工作的时候去加班，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陪他的孩子跟妻子，然后默默的他为了这个奇怪的梦想，他就这样一直努力加班，一直努力工作，然后妻子跟他疏远了，孩子跟他完全不熟，然后最后他得到了什么？他可能得到很多钱，然后他可能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说你们现在可以快乐了吧，他们其实一点不快乐。不要忽略了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不定不用加那么多班， 他只要认真工作，花多点时间陪他的孩子跟妻，他们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对不对？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他，开心的点在哪里，你真的喜欢的点在哪里。再来就是把事情当得太理所当然。我记得我一开始踏入研究人这一块领域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在看感情，我第一个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人应该为别人做什么，其实理所当然了，真的没有人应该为任何人做什么。妈妈她说不定应该要照顾小孩，可她不需要啊，就没有人真的应该为你做什么，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其实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可能会被麻木，就是哦，你是我男朋友，所以你应该要帮我买东西，你应该要帮我付账，我出去吃饭你都要付钱，应该。你是我女朋友，所以你就是要对我好，回家就是要帮我洗脚啊，然后按摩什么有的没的，对，这都应该。你是我老板，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对我很好，然后一直更帮我加薪。当我们把事情看得这么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去感激他，我们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哦。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想过为什么吗？为什么他们应该这样子对你吗？其实很少的时候我们去想这件事情。当好事发生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当那个好事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好像觉得他们欠你。这其实才是现在真正的问题。再跟大家说一个比喻好了。今天有个乞丐就坐在那边，然后有个男的，他每天都会捐给乞丐这100块，然后就这样子过了一年。然后突然间有一天，那个男的就说：“哦，我今天真的没钱了，对，所以我今天没有要给你。”然后乞丐就生气了，然后打那个男的一拳，说：“我100块了，不要变成这个人。”懂得感激很重要，因为这个才是会让我们开心的一个源头。看到事情的好，看到事情发生的不是理所当然。你如果有这种习惯，就是看到事情好，然后懂得感激它，我们会开心很多，人生也快乐很多，变得非常的正面。你会发现真的好多事情，好多好的事情其实一直都有在发生，只是我们一直忘记了，我们就变成那个不懂得珍惜的那个人。那这个当然就带到了下一个，我觉得是很多互补。看事情不要只看到他的错，你要看到他对的地方。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努力的考试考到了98分好了，那你回到家你说妈我考到98分，然后你妈就说为什么错2分，你到底在干嘛，这2分到底怎么回事。妈可是我考到98分。不行，你错了2分，这不是100分。那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很糟？就想说啊，为什么你没有看到我那98分？你只看到那没有的2分。其实我们在人生中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对别人，对任何事情，通常都只会看到他没有做好的那一些。我们一直在找那2分，然后忘记看那98分。为什么不开心？因为我们一直在找那些没有的东西啊，我们一直在看那个错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你拿到98分很棒，甚至你拿到60分 OK， 至少有60分，那我们要怎么加强让你再更多。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给建议的方式。通常有这样子态度的人，他自己会看到很多自己做对的地方，也看到很多周围人做对的地方。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好像变得很完美，很酷，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这时候你就会开心起来。这样就讲完嘞，好棒哦！哈，好啦，其实我自己是想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说我们说是9点，但其实它很多都是互补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刻意把看到好的地方放在最后？其实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开不开心的一个关键。当我们慢慢练习可以看到好的地方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其他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淡化。真的，真的会，它淡掉以后，你慢慢的就会练习，然后慢慢的练习到。看什么东西都是很美好，都会用欣赏的眼光去欣赏它，这个时候世界会变得超好的，对吧？这很重要。当然还是要强调，这是需要练习的。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9个让大家不太快乐的习惯，当然还有更多啦，像是害怕或是反抗改变，这种特别是指那些安于现状但是非常不快乐的人，觉得很多地方想要改但他不愿意去改，或是甚至觉得不可能可以改变。还有知道问题一直都在但一直选择逃避的人，然后一直想要被认可的人。寻求别人的认可为什么不快乐？原因其实因为基本上你把你的快不快乐的决定权给别人了，这是不 OK 的。要先认可自己，我们自己一直都有自己可以掌控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9个会让我们不快乐不开心的几个习惯，如果我们可以试图的调整这些习惯的话，说不定慢慢的我们就会开心起来，然后看到任何事情碰到任何事情都可以开开心的面对它。 OK， 那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有哪些习惯你觉得是不 OK， 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我们应该做可以更快乐，真的都欢迎分享，那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好，那喜欢我们就这样，没有记得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